您现在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Podcast， 来自新西兰面向全球华人，我是您的主持人 Lizzy， 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大家好，今天是我们阅读时光 Podcast 的首秀。说心里话，我个人有些激动，也有一些紧张。阅读时光从2021年7月份开始第一次试水，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成功举办了20期的读书分享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摸索着不断积累经验，调整，然后成长。就在上个月，我们在新西兰注册成为一个非盈利法人团体 Nonprofit in Corporate Society， 并通过竞选组成了正式的首届运营团队。我们第一期的 podcast 很荣幸邀请阅读时光的发起人甘甘和安迪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发起读书会背后的故事和他们的初衷，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开始了读书会，其中获得的收获以及遇到的瓶颈，还有他们对未来读书会的方向以及其他的有趣的事情。甘甘好，安迪好，方不方便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甘甘，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商学院毕业，现在在新西兰的一个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 Andy， 我是一名材料工程的博士，然后去年毕业于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然后目前我在找工作，然后也在大学兼职，然后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好，谢谢。刚刚跟安迪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这个读书会是怎么开始的，谁的想法？
我们脑子里都有共同的想法吧，不过是我来提出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呢，在奥克兰的留学生活其实不缺少各种各样的团体，然后一起玩的机会，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小组啊，比如健身、羽毛球，然后游泳啊，然后剧本杀、徒步之类的，那这些呢都组织的非常好，然后也很精彩，但我觉得我一直想要有一个可以有一些深度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就有了组建读书会的想法。然后去年四月份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提交，然后五月份呢就开始去着手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甘甘。最起初我们的想法呢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小的半公开的读书会，然后每月然后做一期这样，然后呢每个人都同时是参与者，然后主导者和受益者，然后它不是那种就是讲座的高大上的那种讲座类型，我们建立起来就是一群爱读书的一些人，然后建立起来一个小小的社群，然后在这里我们一起读书，然后遇到相似的人，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共鸣，然后也能够看到不同。
其实当时 Andy 找我说做读书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蛮突然的，因为跟 Andy 认识也好多年了，那时候我是硕博会的主席，组织过一些活动， Andy 也来过几回，我们就认识了，但是没有交流过跟读书有关的事情。那以前我也有过做读书活动的想法，但是那时候硕博会在重组，事多人少，我自己精力也有限，就很遗憾这个事情没有真的就是去做。所以当 Andy 跟我说做读书会这个事情，我觉得除了有点意外，更多的是那种曾经想过要做的事情终于又有了机会去做的那种兴奋感。那当然此外也是我自己的私心，希望自己能够多读书嘛。那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社交焦虑，就平时的那种休闲娱乐社交活动我很难真正得到放松。那读书会的话，读书它当然是一件好事儿，而且自带内容可以转移我的这种社交上的焦虑感，同时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社交活动了，就感觉对我这种人特别友好。所以做读书会这个事情，我跟 Andy 相当于是一拍即合，马上行动吧。
六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约了线下的讨论，然后刚刚我然后还有梁超老吴我们一起碰了个面，然后我们定在了七月份做第一期的心流。然后第一期呢我们是做线下，然后当时地点是在澳大的 Newmarket 校区。记得第一期我们总共有七个人。
我们读书会的名字叫阅读时光，可是我们这个阅读时光这四个字又不完完全全只是 阅读跟时光 read and time 这两个字，跟我解释解释这四个字或者说这两个词组到底有什么含义，怎么来的？
我们的阅读时光不是那个阅读时光，这话说起来就很拗口，听起来也很别扭，就还是看文字会比较有感觉。那我们的悦是愉悦、喜悦，说的是读书的时候很 enjoy 的状态。时光呢，是拾起，无论是岁月之光，还是书中的智慧之光，都在阅读中被我们拾起。这就是我们阅读时光书友会名字的寓意。
这个名字是一次就出现的吗？大家一下子就都同意了。
当时想了很多其他的名字，Andy 了提了有一些别的，
比如说我当时提到有读书照亮生活，然后终身学习者俱乐部，然后就显得很正能量，被鄙视了。
没有没有，我当时说的是很那个。很有鸡汤的味道。
我们阅读时光读书会还有我们的 slogan 叫"遇见好书，听见成长"。我觉得这个文案一听就是刚刚的手笔。
对，遇到这种文案这样的事情，一般有刚刚在的话，我一般都推给他。当时其实写了很多条的 slogan，然后我们在那个初始的读书会的群里边，然后大家投票选出了这一条。
对。当时也是大家一起头脑风暴啦，然后我想了好多个不同的，包括什么，好读书求甚解，然后以书会友，开卷有益，在这里和有趣的灵魂相遇等等。然后大家最后就是一起选的是遇见好书，听见成长这一条。那遇见好书就不用说了，我们肯定是希望就是通过在读书会这样的一个社群里面，大家不仅读自己喜欢的书，然后也互相去推荐，让别人遇见更多的好书。那听见成长的话，主要就是对应我们读书会的一个活动的形式，是希望通过在分享当中能够彼此碰撞，听到不同的观点。所以听见这是这个 slogan 里面的一个关键词。那通过听见不同人的不同的观点，从而得到自我的一个成长和完善。所以就是看好书，然后在交流分享之后得到收获，这是我们 slogan 的一个含义。那我们知道读书一般可以是一个很私人的体验，但是读书会我们是希望能够营造出一种很好的社群体验。这个 slogan 里面其实也就暗含着这种就是社群互动的特征。
那这么说起来，读书会的初衷用一句话来简单解释，它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普通日子里的陪伴加滋养。因为我又想，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然后可能节日的时候，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我们和朋友或者和自己的家人，然后或者是参与一些活动，会很嗨，会很兴奋。然后，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普通的日子啊，我们工作或者学习生活里边这些普通的日子，有些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孤单啊，或者是，就是无聊啊。我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读书会，它是一个很好的陪伴。那并且在这个陪伴的同时呢，它能够带来一些，思想上面、精神上面的滋养。然后呢，这种滋养它不是一种很浓烈的方式，像你和一个自己的这个 mentor 啊，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那样，它是一种细水长流的这种很平淡的方式，然后带来滋养。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普通日子里的陪伴加滋养。
我从我个人的体会来分享一下啊，因为其实读书会刚刚开始发起的时候呢，安迪是挺早就跟我讲了，但由于我当时个人处在一个挺焦灼的一个阶段，然后又遇到了很多事情，等于基本上这个前半年，从去年7月份到12月份，我都没怎么参与，但是很关注群里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讨论呢，然后大家都在读什么书。 基本上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三体》算是我正式的，就是很第一是很认真的读了书，然后就很正式的参加了这个讨论。我确实感觉到我自己在这个读书会的分享跟读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被陪伴、被滋养的过程，而且安迪也曾经提到过，通过这个读书会一直好像看到我的这个蜕变哈。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蜕变，以后可以找机会来讲一讲啊。
有非常大的改变。
哎，说到我们这个读书会分这个讨论会，我们也做了20期了，到现在有没有在过去的这20本书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包括有一些比较精彩的讨论？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几期比如说第二期就是刚刚主持的《你当象鸟飞往你的山》。然后这一期呢大家讨论的特别激烈，然后场面一度非常混乱，然后但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思想碰撞出来，然后那期结束之后反馈特别好，然后我觉得是大家收获到了就是超出这本书的理解和认知，然后当然这本书本身已经足够好，然后那期结束了之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这正是读书会能够带来的，但不是一个人读书能收获到的东西。然后那期之后呢，就是下一期我们开始在群里投票，然后选出 Echo 的那本或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然后这期结束之后呢，结合过去的3期的经验和反馈，然后我们基本上定型出了就是说在群里边推荐书目，然后投票选书，季度书单以及分享会的形式，然后基本框架，然后后面呢其实有一些细节上面修改，但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的框架呢是前3期之后然后我们就定型下了。还有第6期的赫琳娜的有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然后呢这是一本我自己不会涉猎的一个类别，然后参加完读书会我就发现，然后我可能是一个少数派，然后而过去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读书会里边的多数派，那这期结束呢就是我非常强烈的感觉到就是自己是这种典型的理工男思维，然后我的感知我的内心世界呢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和其他人尤其是多数的就是女生的群体我们的感知可能非常的不同，就是通过这一期的读书会就是我得以去了解这些不同，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大的收获。然后除了这本书呢就是还有类似的比如说第15期这个献给阿尔金农的花束，然后第12期的檀香刑，那这些都不是我很能欣赏的书，那我觉得读书会呢它是一个窗口，然后它让我就是能够去看到他人的这种视角和感受，那这对我是一个是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成长。然后呢还有就是第8期然后8+1的三体那期，这一期呢就是科幻类的书目，然后这一期是一下子就吸引来了大量的这个新书友，然后从这期之后读书会的新书友开始就是主要以熟人的介绍就是老书友的介绍加入我们。应该就是大家发自内心就比较喜欢这个群体，然后呢就是会推荐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读书会它开始具备了这种自我生长的能力。还有另外一期就是第17期 Lazy 的解忧杂货铺，那这是一本非常温暖的书，然后过去我们的很多期然后有很多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书不管是小说或者是这个或者是讲道理的一些书或者是逻辑的一些书，那分享会的问题的设置的都是理性讨论，然后基本上就是全是这种理性逻辑然后去拉深度。那这一期的主持人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持人 Lazy， 他尝试用不同的形式来做，然后我们去征集到3个比较有普遍性的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大家去聊自己相似的经历，然后这一期是以共情为主， 那因为有一些事情，有些道理，其实我们都懂，我们需要的不是道理，是共情。然后我觉得这一期，其实非常开心，这一期是都会的一个小小的突破，我们在做的方式上面的一个小小的突破。
对，真的是每一期都各有精彩。那如果非要说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第二期我主持的《你当像鸟飞过你的山》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因为那一次大家真的讨论得很开心，然后就是你会发现每个人他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就是我们也是原定2个小时的读书分享会，最后拖了将近40多分钟，就前后一共差不多3个小时，而且最后是被我非常突兀的强行结束的。然后后来结束以后在群里面他们说，为什么你就把大家结束了，我们还没聊完。然后 就这一期他这个体验就很特别，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像 Andy 说的，就真的是我们看得出来大家确实是会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因为你能感受到大家的那种兴奋，然后那种开心，这种就是思想思维碰撞的这种兴奋感。然后真的是在分享交流之后大家会觉得哎有所收获，所以这一期就是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信心，就是我们这么做是真的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那这一期的经验也很多了，就对我们后面分享会的流程啊形式等等都是为以后的完善就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这个是其中早期印象比较深刻也比较重要的一个分享会。那还有一期《檀香刑》是很精彩的小说，但是每个人的口味可能不一样，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欣赏莫言的这种写作的风格、语言的风格，还有就是这个故事本身。但是怎么样基于这样子一个虚构的故事去提炼出合适的能够在读书分享会这样子的一个场合进行去讨论的问题，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记得我是那一期就是协助主持人的助理之一，那当时我们就是提了很多各种不同的问题，然后又筛选了好几回，就最终定下来3个进行讨论的问题。我记得最后的一个是刑罚在当代社会中的这个作用，然后以及是否应该废除死刑。那我觉得从一个虚构的这个故事去出发，然后最后讨论到刑罚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如果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去进行这样子一个碰撞，如果不是有读书会这样子一个平台的话，至少我自己在看完这个小说我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跳跃，也不会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思维拓展到这么宽的一个维度上的。所以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那当然其他很多期的这个分享会以及所读到的书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啊我今天又学到了新东西。
读书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人干的事，这很多书俩人不可能坐在一起拿一本书看，大家的阅读速度也不一样。但是有这种分享的机会出现的时候，真正愿意阅读的愿意去思考的人还是愿意把他们的想法分享出来。开场的时候也在讲说我们读书会现在已经注册为这种非盈利性的这种社团法人，跟我们讲讲这个注册的过程，还有一些未来展望，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形式，你们觉得我们未来读书会会有一些发展的方向。
注册这么一个社团的原因是因为希望我们读书会能够长长久久的做下去，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就希望有一个正式的这种法人的身份，就是会方便我们就是以后无论是去跟其他的一些社团进行一些交流合作啊，或者就是去申请一些当地的对社团社区的一些支持的 funding 之类的都会很有好处。而且有了这个社团这法人的身份以后，我们就去进行一些更好的规划宣传等等都会很有帮助。所以在我们比较稳定能够去每周每2周一次去 推这样子的一个读书会的时候，我就跟 Andy 又再提了一下，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把这个注册的事情给做一下，然后我们就谈了一些要怎么做，然后以后怎么样去进行的事情，然后再后来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室友群里面就是征集了十几个就是对注册这个事情有兴趣的书友，然后一起帮我们去做这个事情。那包括章程啦，然后社团每年运行的一些基本的情况等等，我们都进行了一些讨论，然后最后是表决，然后并且就是通过竞选的方式以及投票的方式就选举出了我们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运营的团队。
我们当时其实聊了很多，比如说未来我们会做我们的公众号，做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在做这个 podcast， 很多很好的想法然后出来，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些比如说 YouTube channel， 或者是要做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呢？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大家讨论的质量其实非常高，包括这个我们的本周话题啊，然后等等，然后其实这样的内容是非常宝贵的，这样的内容其实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自己去读书去讨论去成长的之后呢，顺便的有一些输出，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观点，把我们的一些内容然后输出出来，那这也是我们向外展示的一个窗口，然后也帮助我们去吸引更多就是愿意读书的朋友然后加入我们。
其实关于未来，我们读书会从开始走到今天，其实跟我们一开始的设想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就像 Andy 最开始提出的，我们其实开始想的是要做成一个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小社团的这种形态，最理想的就是我们每个月读完书分享完，大家一起聚个餐，晚上就是在餐桌上就是边吃边聊继续嗨的那种。
所
以当时
说到这儿，就说明我们那个阅读时光不光是那个 time， 不光是这个pick up the interesting part， 我们也要 eat up，对吧，
要吃光，光盘行动。
对
一开始其实是想要做成有这样子有比较多线下的这种聚会的这种场景的，但是对当时我们选择周末的下午作为我们读书会的一个时间也是出于这样子的一个考虑，按照这个节奏来的。但是从第二期开始，第二期我们当时还预定了塔卡普纳那边的海边图书馆作为我们一个聚会的场所，但是由于疫情卷土重来，我们迫不得已就是开始了转到线上，结果上了线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过。然后对，直到第十九期的时候我们才又重新回到了线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因为变成了线上，我们反而是吸引到了很多不在奥克兰的朋友，包括好几个身在其他不同时区的朋友，他们也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像 Lizzie 你现在是身在澳洲，然后丽婷她是在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国内也有积极参与我们平时讨论的朋友。那虽然读书会的形态和我们当初设想的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想要的基本上就是这个陪伴跟滋养我们都得到了，只是形式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比较固定成熟的这种每两周一次读书分享会的形式，我觉得是就比较成熟比较稳定，同时也能看到主持人会在其中就发挥一些个人的一些有创意的点，会去进行一些主动的创新的尝试，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作为未来的话，应该会就是更多的去鼓励主持人他继续去发挥这种个人的创意，结合他所推的这种书，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新的 idea 能够让我们参与的人会有一些新的感受。然后此外就是 Andy 提到的很多其他的项目，包括媒体的推广啊，然后内容输出等等，我觉得都很好，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去继续去做的事情。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以后未来的话就是继续以读书这样子的一个 载体为基础，然后去通过多样性的一些活动来增进我们会员的这种参与。那我在这里说的这个参与不是那种很被动的参与，说哎，我们有这个活动大家来一起参加一起读书。我说的这个参与其实是包含了一些主动的输出和贡献，例如报名当主持人啊，或者去协助成为主持人的这个小助手，去帮主持人一起去打磨问题，去想这个主题等等。那还有一些主动提出一些其他的建议啊，创意策划等等，那这些都会是我们很看重的，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比较主动的去参与的部分。我们后面也会去推出一些奖励的机制来鼓励这一些输出和贡献。
从你们个人的角度来讲，运营这么一个读书会或者一个社团有什么亲身的这种体验？
他帮助我收获了一票好朋友。然后去年年底呢，后台的成员，就是后台的部分成员，我们一起有大家约饭，然后见面的时候，大家其实私下没怎么见过。然后包括我和甘甘，其实在做读书会之前我们也不是特别熟。然后但那次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感觉就是在见老朋友，就是没有什么陌生感。我觉得其实就是过去我们一起在线上，然后去组织，然后去筹划，然后去处理冲突，然后等等，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建立起来这样很好的关系。然后还有更重要一条，就是我觉得自己被陪伴，然后我觉得在后台呢，就是读书会的所有的决策，然后所有的事情，然后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后台运营的群里面，我们一起去讨论决定。比如说如何处理然后群里面的一些冲突，然后如何去制定一些规则，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粗糙的想法，然后经过就是后台的这个 brainstorming， 然后打磨成一个就是就是你想象不到的样子。比如说本周话题，就是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我们打磨完了之后推出来，我觉得每周五的晚上它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陪伴。然后呢，在这里面有大家一起的协作，然后也有后台的争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想法，然后大家插科打诨，然后有调侃，然后呢也有一些随机的一些讨论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洞见，其实也在帮助我去学习到很多东西。那总之呢，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
听出来了，刚才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就是都有很就好看的皮囊，但我们最重要的是有有趣的灵魂。
总结得很好。但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忙碌并享受着，酸甜苦辣都会有。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运营的人，跟一个单纯去参加活动的人，其实你的整个过程当中的体会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你作为运营的人，你考虑的东西会很多很杂很不一样。对，然后我们看着读书会从零开始到今天，我自己的话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觉得从中我是收获的更多。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基本上就只是一个愿景，说我们想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样子，但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因为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把群规设起来，一个一个人然后邀请到我们的群里面去。我们都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同的试验，然后从中去积累不同的这个经验，然后慢慢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比较固定的。经常也会有一些比较琐碎啊或者让人比较恼火的地方，例如我们群规也改过几版，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能够保证大家有一个相对开放理性的空间，但是又不会引发就是过度的一些争吵，因为偶尔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然后大家很难免会出现这种意见相左的时候，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在微信群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下，大家可能表达的语气啊什么之类的会容易 就是被过度的去诠释，或者人会有自己的一种就是说 out of context 这种感受，然后会有时候难免出现一些紧张的氛围。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运营人员要去对这种情况要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适当的时候也要去调和一下。那这种时候对我们后台的这个运营人员来说当然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体验了，但是就是社群就是运营的过程当中就是会难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种考验吧。对，就是这样子的酸甜苦辣都会有。对，像 Andy
说，不要谦虚啊，不要谦虚。我跟 Andy 通常都会讲说完了完了，又要吵起来了，怎么办？然后安瑞会说没关系，干干在里面，不会出大事的。
对，就是有时候要，其实我并不反对，就是在群里面大家有一些比较意见不同的争论，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很好的，只是说要这种氛围要稍微控制一下，以免大家一个不小心就是发展成为这种对人啊或者什么这种过度的一些评论之类的。只要是对事不对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去允许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允许大家就是为了去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去进行一些比较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反驳或者去对话。
哎，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将来可以发展的方向，就是咱们最好有咱们自己读书会的表情包。我建议在不管表达什么强烈观点之后，多放表情包，这样就不会引起误会了。
对，表情包这个个人观点。
对对对对，而且是关键是
专属读书会
表情包。我没有在生气，
我没有在生气。对。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
可
能在遇见这些冲突的时候，它一方面可能是一种麻烦。然后对后台运营成员可能它是一种不是一个很开心的经历，但我觉得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可能对我们也是一种成长，就是你不仅仅是一个读书的参与者，你同时是一个运营者加参与者，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处理这些冲突的这个过程也是自己成长的一个很好的过程，就是你如何去把人攒起来，如何去调解冲突，如何让大家能够就是和而不同，然后去有听到不同的观点，同时呢又能保证是一个相对的比较融洽的一个氛围。
好，那非常感谢安迪跟甘甘今天来我们的首期 podcast。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给我们一些鼓励，给我们的五星好评，或者给我们一些推荐小语。如果你有什么其他好的建议，也希望在下方留言。期待和大家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